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钟旭呢，现在在休假。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今天我们来聊这样一个事儿哈，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呀，平常呢基本上是不太受人关注的，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上到新闻的头版上。这是一个在亚洲南亚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啊，它主要经常上到新闻上或者引起人们关注的呢是那个旁边的喜马拉雅山啊，如果要是登这个珠穆朗玛峰什么的都是从尼泊尔这一侧上去。但是其他的基本上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从上个星期四五开始吧，尼泊尔呢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抗议示威的行动啊，那个有数万名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原因是在这个尼泊尔呢，上个星期尼泊尔政府啊，以打击假新闻、仇恨言论还有网络诈欺为理由呢，封锁了大部分的，一共有26个社群网络的平台。那么这个举动呢，当然就引爆了年轻人的这个怒火，因为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靠这些网络平台来获得资讯和新闻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就上街去游行。结果在8号的时候呢，警方又以相当暴力的行动吧，就是又发催泪瓦斯，又用这个橡胶的子弹等等驱散示威的群众，结果造成了19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当地的局势和民众的愤怒情绪呢更加激化了。结果就是暴乱四起，这个呢就变成了西方一下子引起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了。
嗯，对，我看到这个新闻啊，这两个吃惊的地方，第一个有26个社交网站，我估计我大概就用个两三个已经了不起了啊，这个有26个社交网站还是让我挺惊讶的，觉得跟自己跟这个社会已经很脱离了。第二个就是尼泊尔上到了新闻上啊。这个国家我觉得地位非常的奇特，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因为跟中国大陆它是有接壤的，那因为它又靠着这个喜马拉雅山，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是一直都知道的，但是其实我对这个国家应该说一直都不知道。我们也正好借这个新闻机会啊，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尼泊尔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要是钟旭在的话，他一定会说了，你来先说说加德满都是这个首都，你知道不知道对吧？其实加德满都可能还是有人知道的，关键是这个国家是2008年才废除君主制，叫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民主国家。另外一个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名人是出生在尼泊尔的。哎，估计听众可能又说了，哪个名人出生在尼泊尔啊，我尼泊尔一个名人我都不知道。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是出生在尼泊尔的。尼泊尔这个国家并不大啊，14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嘛3000多万啊，这个相当小了，应该是这么一个国家。但是他用社群网站这个事情啊，还真是，原因是这样的，尼泊尔呢，他的没有官方语言，当然很多人是讲尼泊尔语，但实际上在年轻人的这一代中啊，就这个 Z 时代的这些人里边啊，讲英语的人很多，基本上你去尼泊尔，如果在大城市的话，你是可以用英语跟年轻人交流的。但是他的宗教又很奇怪，有人知道尼泊尔的宗教是什么吗？尼泊尔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印度教的这个王国。80%的人是信印度教的，当然他也有佛教，也有伊斯兰教。那他的党派情况呢？现在这个被赶下台的这个奥利，是他是叫做尼泊尔大会党，但是实际上在2008年，尼泊尔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么三个党，算是比较大，当时最大的，占投票30%的是尼泊尔共产党，而尼泊尔共产党，我就说我们对尼泊尔的不了解太多了。尼泊尔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共产党，我看这个新闻里写啊，一个叫联合马列，一个叫毛主义中心，这两个共产党曾经他们还想合并过，但是后来又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法律原因又不允许他们合并。那尼泊尔大会党在成立之初啊，其实并不是最大党，但他现在呢，他是联合了这个尼泊尔共产党， 进行执政。那尼泊尔是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呢？这很难说啊。这个可能我们那时候看到，就是经常像这种地方都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但实际上尼泊尔的经济啊，80%是务农的人。那我想，那它的工业水平就相当低了，那就更不要说有什么高科技了。那他们的收入水平主要来哪儿呢？主要来自于这个旅游观光业啊。而尼泊尔的旅游观光业，我觉得其实跟它竞争的也很多，因为那周边还有不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闹了一个笑话，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尼泊尔吗？我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的地方。其实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的是不丹，所以你看我们对这些国家有多么的不了解。那如果你要是想去尼泊尔的话啊，注意啊，人家不吃牛肉，那是因为印度教嘛。另外一个，人家也不吃猪肉，这倒不是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的传统认为猪比较脏。那他的文化上还有很多跟，我发现跟中国挺相近的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送终守孝，就是这个父母啊，要送终守孝13天，然后要把全身的毛都刮干净。这14天呢要吃斋禁欲，然后一年之内呢还不能够娱乐，不能够饮酒，不能够进庙门。这一次尼泊尔大乱哈，就是死亡人数有这么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尼泊尔不是一个禁枪的国家，但是呢它不允许像美国这样有娱乐枪支，就是说民间是有枪的，但是如果你想靠法律正正经经的去拿一支枪，其实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尼泊尔民间是有很多枪，只不过呢都没有这个注册和登记。那尼泊尔的还有一个国家的格言，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叫做“母亲与祖国胜于天堂”。所以，尼泊尔当然现在乱了，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去，但是我觉得尼泊尔可能是一个值得去的国家。而特别是现在尼泊尔政府已经这个反悔了，说哎呀呀，这个把这26个社群网站都给删除了，这个确实不对。那他又把这26个这个社群网站就等于说又开放了。我个人觉得，这个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能够开放这么多社群网站，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说管理国家这个角度呢，也要考虑到尼泊尔这么一个国家，它又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这个言论自由，有这么多个社群网站，可是它对社群网站的管理的能力其实是非常低的。我看这个新闻报道里边说，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啊，包括像斯里兰卡啊，包括像孟加拉呀什么的。但是这些国家，我觉得在和这些社交平台的公司的，这个谈判上呢，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那最明显的像，比如说像一些对社交平台有严格限制的啊，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那这些地方呢，它本身它有一定的新闻自由，但同时呢，政府为了管理啊，他对这个新闻这些大的社交网站，它是有相当多的管理的。比如说，政府可以要求他们删除某一些帖子，或者是不允许他们发布某一些相关的新闻。然后，当然对于这个色情啊、赌博什么这些，他们限制非常非常多。可是像尼泊尔这样的年轻国家又比较小，他们这些对于这些大公司的，就是这个相对的话语权是非常少的，而且它的使用人数啊，虽然比例可能很高，但它一共就3000多万人，所以它的使用人数市场也不是那么大。你要是限制太多了，人家说算了，我不要这个市场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尼泊尔就是最开始说我要限制这个社群网站，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次做过头了，引起了这个民众极大的这种反抗，所以出现了这样悲剧性的事件。
对啊，因为它旁边都是一些大国嘛，人口大国，中国、印度、什么巴基斯坦，这些跟他比，他简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哈。再加上你想那些26个社群平台或者是这种就是网络公司的话，他们门就是这个。这些公司都是外国公司，都是大公司 ，WhatsApp、什么 Instagram、Facebook、TikTok， 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所以呢，这个小的国家有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弱的国家和政府呢，它在这些公司的话语权真的是很少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闹起来的原因之一哈。以至于到了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到了这些公司在尼泊尔， 开展了业务啊什么的，推广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啊之类的，居然没有在政府注册，也没有备案啊，这个非常奇怪。政府就是以这个理由说，你这26个社群网站公司、网络公司，在这儿做了这么多的广告，收了这么多钱做生意，居然没跟我们政府备案啊，这简直是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就下令封了嘛。就后来没想到，这个暴乱一起来以后，马上又禁令又解除了，而且还导致他们的总理在昨天吧，宣布辞职了，下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了哈。那么实际上呢，当然这个对年轻人对封掉网络这件事情，当然是有极度的不满和愤怒。但实际上呢，在这里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年轻人的就业率，就是失业率很高，就业不容易的这个原因，比如说是长期以来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这个贪污腐化啊，在政府的上上下下，这个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之类的呢，真的是让平民百姓啊，觉得特别的不满。那这个压抑的情绪呢，等于是借着这个事情啊，借着这个机会呢，爆发出来了。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尼泊尔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以及在这次冲击当中啊，这些年轻人冲击的都是哪些人？冲击的是哪些部门和哪些家庭？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这个于浩和高宁主持的《今日话题》。中讯在休假哈，今天我们来聊的呢是最近在尼泊尔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年轻人的上街游行和抗议事件啊，导致19个人在9月8号的时候死亡，100多人受伤，但是后来呢，我看又有更多的人死亡哈，所以这个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20个人了。那么在尼泊尔呢，除了首都加德满都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有这个同样的示威的游行哈，这个是刚才说过了哈，它主要是因为要禁止或者是先要关闭这个26个社群网站嘛，那这样一来的话，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民众啊，实际上是对最近这十几年。这个就是2008年，尼泊尔变成一个废除了君主制以后，变成一个这个民选的自由的这个国家之后啊，他对很多的事情不满意，或者说是愤怒、失望的这种情绪的再次点燃啊，所以呢就爆发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首先尼泊尔的最大的慢性的危机呢，就集中在就业上头。这个尼泊尔啊，现在年轻人找工作挺困难的。根据他们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一个数字呢，是说尼泊尔的失业率是在12.6%，但是呢，人们就说这个数据是严重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仅代表这个正在就是找工作的这些参与者，而忽略了大多数尼泊尔人啊，他其实没有正式的去登记找工作去。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比如说农业啊，或者是一些家庭作坊啊什么的，所以失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我看了另外一个数据哈，就是世界银行的一个数据。世界银行是说2024年去年尼泊尔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是20.8%，那这个就比刚才那个12.6要高出恨不得一倍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是，尼泊尔它国内生产总值的33.1%，就是三分之一啊，是来自于在海外打工的这些尼泊尔人汇款回到自己家乡去养家糊口的这个钱，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年轻人是多么的靠这个社群网站，社群媒体是尼泊尔年轻人。尤其是在国外找工作和家人联系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如果你把这个渠道给断掉的话，首先他们在外边打工和家人就失去联系了，第二呢，就是说他们在海外打了工以后汇钱回去用的都是 叫做社群网站的一些这个电汇的，就是网络的网上的服务。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看尼泊尔在外边打工的人超过200万，这些人都是汇钱回到家里边养家糊口，那加上他们的家人，这一下子在尼泊尔的整个的3000来万人的这个人口当中就占了很大的比例了。
嗯，所以综上所说，我觉得这个失业两个严重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失业的人呢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而年轻人呢对于社群网站的接受程度依赖程度很高。当然依靠社群网站去汇款呢，跟家人联系，当然这是很大的一方面。我觉得还有这个报道里面没说的啊，我就是觉得一个是通过社群网站去寻求一些娱乐快乐，通过社群网站去寻求一些这个伙伴，让自己的心理上能够有一定的安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人觉得，诶，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社群网站帮我再找到另外一种收入的来源哈。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直接想到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问题啊有那么严重，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总统还是充分意识到了啊，这种社群网站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影响，以及年轻人对于社群网站的这种依赖。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很多年轻人离开了尼泊尔有多少呢？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个年轻男女离开尼泊尔去其他的国家，很多时候去那个波斯啊，这种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或者是去马来西亚，那订这种劳工合同。可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也说，就是还有很多印度人跑到尼泊尔去打工。那当然这是一些季节性的一种移民劳工的这种工作，但是具体我没有看到是哪一种，说这个也达到数以万计。所以可见尼泊尔它这个地理位置和它的这个天气对它这个就业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年轻人离开，我看到这个政府啊，就是尼泊尔政府曾经说在2024年有 74.1 万人离开尼泊尔。哇，我这个就绝对超过每天1000的这个数字了，而且应该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年轻人。那你就想到每天有1000-2000人离乡背井，还是相当来说还是觉得有点心酸的，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那么这些人如果跟家里边联系不上，如果这些人不能够把钱及时的汇到家里边，那这对这个尼泊尔很多的家庭的影响是应该说是灾难性的。那么所以这些意识到的人啊就最先闹起来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啊，就是我说第二点，这个尼泊尔的这些年轻人闹起来还是因为他们在社群网站上看到了很多尼泊尔的一些精英阶层啊，我觉得这个精英得用引号来括起来啊，这个他们有巨额的这种财富，而且他们也毫不掩饰的毫不吝啬的在社群网站上去炫耀自己的这些财富。那么我们觉得在美国的朋友们可以想象到啊，其实尼泊尔政府是亚洲国家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啊，这个是由一些非盈利组织，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叫透明国际，它列出来的。那么像这种国家它有跟很多外国的劳工又有联系，那么呢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收入，或者说比较相当单一的收入。所以在这两方面加起来啊，就有些人他把持住了这些行业，就可以给自己的家庭、子女，甚至他的连带关系造成巨大的财富。而这种财富的差异啊，就是中国人说民不患寡，患不均。这种不均在网站上或者是在这种社群媒体上赤裸裸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我觉得愤怒之极而走上街头。
对，这个就是贫富不均的问题啊，和腐败的问题，这个家庭纽带啊什么的，这些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东西。你看哈，这个而且年轻人呢，因为上了这个网站之后呢，他们了解更多海外国外的一些事情，再加上很多人出去打工啊什么的，就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哈，他们就对这个国内的一些政治体制也感觉到有点不安啊，或者是不满。比如说2008年他废除了君主制啊，变成一个选举的国家。2015年才有第一部新的宪法。 那么这个新的宪法生效以来到现在只有十年，短短的十年。那么他的这个政府呢，他是这样的运作的，至少是在过去，就是2008年到现在为止，政府总理基本上就是由三个领导人来轮流的担任。所以呢，从他们变成废除了这个君主制之后到目前为止，他们就见过三个总理，一个就是现任的这个奥利，他现在已经下台了，另外一个是达哈尔，还有一个是德乌帕，这三个总理。而且呢，这个权力游戏啊，让年轻人感到愤怒的原因是这三个总理吧轮流来，像这个旋转门一样的，一个下台一个上来，一个下台一个上来，他们是轮流坐，轮流坐庄，然后每个人的任期大概就是最多不超过两年，短的就是一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像这样的情况，那一个总理上去，他就扶持自己的这个亲戚伙伴，自己的这个党内的就是投票支持他的这些人，下一个总理上来又有他自己的一帮人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都是在这三个总理之间就是来来回回的转啊，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权力和财富就集中在这少数人的手里头，再加上这些人的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的这些子女的奢华的生活，什么豪华的 party 生活方式，什么开豪车之类的，经常上网去晒自己的这种多么幸福多么奢侈的这种，那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老百姓看了以后这种仇富的心情叫做油然而生啊。
所以
呢，你看，对，
我觉得这次闹起来以后啊，他政府马上又说，哎，我们这个恢复这26个社群网站。其实这个事情在尼泊尔政府反复了几次啊，我看到说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个高大哥说有三个人轮流当这个总理吗？那个其中有个达哈尔就禁用了这个 TikTok， 他是说啊，这为了是个社会和谐。但是你看这个奥利啊，他出任总理以后呢，又解除了这个禁令。那当然这个是可能是根据个人喜好，因为有人说奥利是一个狂热的社交媒体的用户啊，据说他亲自能够看好多自己的视频。
这不是和我们的川普总统有点像吗？完全是靠这个社交来和外界进行联系，包括他的一些政策都是从社交媒体先宣布出来的。至于你看为什么民众尤其这些年轻人对政府这么不满或者愤怒呢？从这次的示威游行当中，他们冲击他们去烧的放火去烧的这个家，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冲击的目标第一个是这个政府的一些大楼和议会，第二呢就是一些部长和前总理的家啊，基本上都受到冲击了。两名前总理的达哈尔和这个德乌帕的住所全部被焚烧了，然后沙马奥利啊，就是现任的这个就是下台刚刚宣布辞职这个总理家也被纵火了，然后内政部长住所也被烧了，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民众啊，对这些官僚对这些政府现在的这个政策呢是相当不满意的。那好了，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现在出现什么问题。